欢迎收听有声书白话版《善女人传》第一部分《净土圣贤录》。
韦提希夫人。韦提希是印度摩羯提国的国王拼婆苏罗的王后，她的儿子叫阿舍士。由于阿舍士太子听从恶友调达的话，把父王关在七重室内，不准任何臣子前往探问。王后韦提希对国王很恭敬，于是他洗过澡之后，用酥油蜂蜜和了面涂在身上，又把璎珞中空之处盛满了葡萄汁，和国王见面时把这些饮食给国王享用，国王因此而没有饿死。阿舍士知道这件事后，就拿了锋利的剑要杀害母亲，因为两位大臣的劝谏才被杀母，于是就把母后囚禁在深宫之中，不准她出来。被囚禁的韦提希十分愁忧憔悴，她向着遥远的奇舍绝山礼拜佛陀说：如来世尊，您以前常常派遣侍者阿难来慰问我，我现在是如此的忧伤，如来世尊，您的威德重，我没有福报得以见到您，希望您能派遣木莲尊者及阿难来见我。说完这话时，王后泪如雨下，不停地向佛陀遥遥顶礼。这时世尊在奇舍绝山知道王后的心事，于是就派大目犍连及阿难从空中飞去王宫，佛陀自己则在奇舍绝山消失，在王宫出现。正在礼佛的韦提希一抬头，就见到释迦牟尼佛身发出紫金色的光，坐在百宝庄严的莲花上，木莲在左边侍立，阿难在右边侍立，保护世间众生的道理天及梵天、诸天都在空中散天花供养佛陀。于是韦提希哭着向佛陀说：世尊，我宿世犯了什么罪，会生出这样一个逆子，希望世尊告诉我有哪些没有忧愁烦恼的地方，我想升到那儿去，我不想再在这个污浊恶世的阎浮提了，这里充满了地狱、恶鬼及畜生等众生，不善良的人到处都是，我希望将来再也听不到丑恶的声音，见不到丑恶的人。我现在向佛陀哀求忏悔，希望像太阳般的佛陀教我观想清净的地方。这时世尊的两眉之间放出了金色的光芒，遍照十方无量的世界，金色光芒最后停住在佛顶上，化成一座金台，而十方诸佛清净微妙的国土都在金台中出现。韦提希看完之后向佛说：这些诸佛的国土都十分庄严清净而光明，我决定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往生，希望世尊能教我禅定的方法，教我获得三昧的方法。佛陀告诉韦提希说：阿弥陀佛的净土 离这里不远，你要专心观想该国。我现在要仔细告诉你，也要让将来修净土法门的凡夫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应当要修三种福报。第一，要孝顺供养父母，要尊敬伺候老师及长辈，要有不杀生的慈悲心，要修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心、不嗔心及不痴心的十种善业。第二，要皈依三宝，要收戒，不要破戒。第三，要发上乘佛道、下化众生的菩提心，深深地相信因果的道理。要读诵大乘经典，还要劝告不信者信，勉励信者精进修行。这三种福业是往生净土的主要因缘。佛陀又为韦提希说了16种修观的方法。韦提希和500侍女听完佛陀所说之后，马上见到了极乐世界广大无边的庄严之相，又见到了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，他们心里都欢喜得不得了，赞叹从未见过此景象。韦提希夫人此时豁然大悟，证得了无生忍。500侍女也发了成究竟佛的菩提心，他们都愿意升到极乐世界去。世尊保证他们都能往生，而且升到该国之后都获得诸佛现前三昧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乐音老母。佛陀住在维耶罗国乐音这个地方时，有位贫穷的老母亲来问佛说，生老病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而又将往何处去，还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及意识之60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及意根之6根，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及空大之5大，是从哪里来的，而又将往何处去？佛陀回答他说，生老病死并没有从任何一个固定的地方来，也没有到任何一个固定的地方去，60、6根及5大也一样，就好比2根木头互相摩擦会产生火花，这生出来的火花会燃烧木头，等到木头烧完之后，火也就灭了。世间的诸法也是一样的，由于各种因缘的际会而出现各种的境界，当因缘离散的时候，境界也就没有了。这一切都不是从任何一个固定的地方来，也不会回到任何一个固定的地方去。佛陀于是就为老母说了许多的譬喻，老母听闻之后心得开悟，解了佛法，因而证得了法眼。佛陀说，我前世发菩提心的时候曾经是这位老母的儿子，现在这位老母命中之后会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，他在那儿 供养诸佛，精进修行，在六十一劫之后就会成佛，佛号是福波建，他的佛国叫做化祖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佛说老母经》。唐姚婆。姚婆是上党人，和范婆是好朋友，范婆劝她念阿弥陀佛，姚婆从善如流，听从善友的劝告，就把家里一切的杂物事都停掉，一心念佛。她临终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降临在空中，两位菩萨陪侍左右，姚婆向佛说，要是我没有遇到范婆劝我念佛，我怎么能够见到阿弥陀佛您呢？因此请佛您稍微等一下，等我跟范婆话别之后再跟您走。范婆到了之后，西方三圣还在空中，姚婆把所见到的殊胜境界都告诉范婆，然后就握着范婆的手往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净土文》。唐温静文妻。温静文的妻子是滨州人，卧病在床已经很久，静文就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就每天默念佛号，两年都没有停止过。有一天他忽然告诉静文说，我已经见到佛了，下个月就要走了。往生前三天，莲花就出现在眼前，有如太阳般大。临终前他托盘献饮食给父母说，我今天得幸能往生净土，希望父母和夫君都能专心念阿弥陀佛，那样我们就能在净土相见了。说完话之后他就命中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净土文》。宋吴氏。都官员外郎吕洪的妻子姓吴，吕洪一向就深明佛理，和太太都是清净的修行人，他们有两位侍女，也都不吃荤血，其中一位喜欢禅修，后来生病，在谈笑之间坐着就逝世了，有如抛弃旧壳般。另一位侍女严持戒律，生活很刻苦，有时候整天都不吃东西，只喝一小杯无事的大杯水而已。有一天此侍女忽然见到金色莲花现前，在莲花上有佛趺坐的双腿隐约可见，几天之后又看到了膝盖，几天之后看到了身体，又几天之后头和脸都看见了，原来是相貌庄严的阿弥陀佛，左右两边则是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，后来又看到极乐世界的宫殿及树林，有清净修行的男子在其中散步经行，境界清楚的好像看自己的手指掌般。三年之中极乐世界的圣境从未消失过。有人问他说，有没有听到佛说法？他回答说，我只得到天眼，还未得天耳，佛说的法没有听到。不久之后他就自己说，往生的时候到了，于是 就逝世了。吴氏拜观音拜得很虔诚，屋子里几十个瓶子中都装了干净的水。他每天诵大悲咒时，就看到观音放光入瓶子中，生病的人只要喝了他的大悲水，病就会好。这些大悲水虽然放了好几年，但是颜色和味道都不会变，就是寒冷的天气也不会结冰，因此大家都尊称他为观音现君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净土文》。
宋，王氏。明州人王氏每天都读诵《金刚经》。有一年，她怀孕了28个月，都还未生产，身体一天比一天瘦。有一天，她倚立在大门口时，有一位路过的僧人跟她说：“你是有善根的人，为什么不印刷布施1000部《金刚经》呢？”王氏听了之后，就去印施1000部《金刚经》，又去寺庙供养千僧斋，还送了1000卷《金刚经》。修了所有的福业之后，当晚三更时，他梦见金刚神用金刚杵指着他的肚子。醒过来之后，两个男婴儿已经生在床上了。此后，王氏就持斋，日日诵《金刚经》不停口。61岁那年，他忽然暴死，有2名使者带着他去见明君。王氏说他自小就诵《金刚经》，于是阎罗王就让他坐在宫殿侧面的金床上，要他把《金刚经》朗诵一遍。诵完之后，明王问他为什么没有念《金刚不却真言》，他回答说：“世间流通的《金刚经》本上没有不却真言。”于是明王就叫鬼吏去拿有带有真言的《金刚经》本给王氏，嘱咐他说：“你回到阳间之后要流通这个本子，千万不要遗失了。你命中之后就会直接往生极乐世界，不会再到这里来了。”王氏回到阳间，一直活到91岁时没有生病，坐着往生极乐世界。从鬼界带回阳间的《金刚经》补缺的真言是：“安呼噜呼噜舍耶木气娑诃。”这件事发生在绍兴9年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金刚正果》。 宋，蒋十八妻。蒋十八的妻子是海盐人，中年的时候和丈夫一起修行断除房事。他们每天诵大乘经，如此过了40几年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人各自洗澡漱口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烧香唱佛名号，并各自写了诵记，然后就一同往生。蒋十八的诵记说：“这个虚幻的五蕴之身，是地水火风4大所成，今天就要各自分散开，各自回归他们的根本。这些虚幻之物将灭亡，像飞扬的灰尘和烟雾，有如虚空中飘扬的风，也有如蔽天上之明月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，而还那么的光明洁白。一切虚妄都永远断灭，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这40年来的岁月，脱离了对淫欲的贪爱，只一心一意弘扬大乘，招募读诵大乘方等经。
如今撒手往生极乐国，自然能证得究竟佛果。他太太的诵记是：净土经典看了14000遍，平生何以会学佛自有因缘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归路，清风明月和我同乘般若船。这个故事出自于闲窗阔意志。原张夫人，张夫人不晓得是什么地方人，晚年时常斋念佛，已经79岁了。每天晚上，她把蜡烛熄灭打坐时，四面墙壁都会放光，出现璎珞的形象。她临终的时候，桌上制成篆文的香，烧出来的烟慢慢结成了佛的形象。不久，这尊烟佛变成真金色，眉目好像画的一般。佛陀的一只手下垂，好像在接引众生的样子。当转烟消失之后，张夫人也就往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净土捷要》。名潘氏，潘广潭是工部主事余杭人李阳春的妻子。阳春生前好布施，晚年经常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往生一年多之后，潘氏见到他的神识上楼开窗，很大声地向他说：“要修行，要修行。”潘氏博古通今，起初喜欢排斥佛教，晚年时皈依莲池大师，不再吃荤血。他喜欢禅坐，经常坐到天亮。另外，他还兼修很多功德，布施的钱票数不清。明朝万历39年的冬天，他得了病。到了第二年的正月，知道要离开人间了，于是就立遗嘱分家财。后事嘱咐完之后，他告诉大家说：“我有三世是印度的和尚，现在我要和菩萨一起到西方去了。”他不停地称念佛名，往生时三个指头是弯曲的。入殓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又轻又软，颜貌栩栩如生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余德元集》。名朱氏，仁和诸生孙彪的妻子朱氏，一向斋戒，专修净土法门。他曾经点灯礼佛，灯光灿烂夺目，变成五彩缤纷，有佛家夫坐在上面。朱氏临终时端坐合掌，称念佛名不断，入殓时相貌如生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学佛考训》。名注释，湖北公安县的龚仲纯太太姓祝，她常听外甥袁宏道兄弟谈论佛法，知道有净土法门，于是就相信了，而专门持念佛号，又兼诵《金刚经》。有一天，她告诉儿子们说：“佛说3天后要来迎接我。”到期之日，他沐浴后坐在堂上，眷属都围视在侧。很久之后，他说：“佛来了。”佛的双眉之间放出白毫光，有几丈长，
又说看到一位相貌庄严的僧人，自称是须菩提。不久，须菩提又变成100多个僧人。旁边有人说，这就是经上说的138须菩提。住世的眷属都焚香称颂佛名，他在佛号声中微笑而逝。在阁中有一个9岁的婢女，当时正倒卧地上睡觉，忽然婢女大叫站了起来。她说看到好几个身披金甲的巨人拿着床幡为夫人做前导，床柄拂过她的脸，她痛得不禁叫了起来。大家检查她的脸，果然有伤痕。入殓的时候，棺木中经常传出奇异的香味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园中郎集》。名张太仪人。张太仪人姓金，是宜安知府张怀禄的妻子。虽然家世贵甚，而自己却很俭省，不贪图享受。中年时丈夫过世后，她教导诸子非常有法度，儿子郑道和郑学也都以科名显扬祖先。太仪人晚年读到净土的书，于是就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每天早晚都礼诵佛名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告诫孙子们说，你们要好好研读祖父的书，我要走了。然后他就叫侍女烧香，自己则端坐逝世了。几天之后，他托梦给孙子说，我才从西方来。大家才知道太乙人确实是往生净土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白苏斋集》。名杨选一妻。南京人杨选一的妻子是南昌人，她在30岁生子之后，就与丈夫分房而居，让丈夫娶妾，她自己则常斋念佛，如此过了15年。那年的8月，她的背生了一个疽，痛入骨髓。她见到有一个凶恶的鬼拿刀来逼迫她，结果被一位大力神赶走。恶鬼一走，她的背痛马上就停止。不久之后，她就跟丈夫说，我要走了，有4位童子来迎接我，你可以用清茶来供养他们。丈夫问她要去哪里，她回答说要去西方，于是就合掌唱佛名而逝世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净土晨钟》。名吴氏女。吴氏女是太仓人，她是以盘腿的姿势生下来的，年龄大些之后就虔信佛法，对双亲非常孝顺，不愿意出嫁。有人劝她结婚，她就指天发誓绝不成亲。她最初向兄弟学字词的意义，后来诵经时自然通晓佛经的大意。她早晚礼拜佛甚为虔诚，梦见神教她梵文的准提咒，他用梵字替人治病，病人都能立刻痊愈。他在梦中得到宿命通，自称曾经是宋朝的高僧，这次的投胎人间是专门为父母而来的，并说23岁时会得到。 崇祯四年，他23岁，于是他就在一间屋内闭关，专门修净土法门。在阴历11月的月底，他稍微得病，就做寄语辞别世间，勉励双亲要坚持修行，不要懈怠。中午时刻，他要了玉戒指佩戴之后，就向右侧卧而去世了。入殓之时，他脸上洋溢着红光，母亲为他理发时，有奇特的香味从他的头顶流出来，一直流到门外，整晚香味都不散。四年之后，家人为他举行火葬，烧出来的骨头晶莹如玉，头顶骨则是黄金色。于是家人为他起塔，供奉他的骨头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续往生集》。名卢氏，卢志福是徽州人陈继清的妻子，晚年他们迁居湖州。继清学佛很虔诚，尽力修福业，卢氏也尽力出钱帮助丈夫培福。她吃长素，每天念佛2-3万声。卢氏对自己很节约，对下人博施恩惠，从不骂人。崇祯五年时，他病危，于是就请古德法师为他受五戒。他向法师请问净土宗的法要，于是就下定决心要往生西方。她丈夫为她送华严经，并为她讲解入法戒品53门。卢氏听了全都能领会，她丈夫又鼓励她说，百劫千身以来的一切就看你此刻了，要努力一直向前，不要犹豫。于是他就高声唱佛名，夜以继日，有半个月之久。期间他的母亲及女儿来想探望他，都被他谢绝说，不要来乱了我的心意。11月8日那天，他忽然看到莲花出现在眼前，化身的阿弥陀佛垂手接引，他身心欢喜不已，赶紧用香水沐浴，然后向西方合掌称念佛名，最后向右侧卧而逝。他往生时正是中午，到了傍晚时分，摸他的头顶热得烫手。那年卢氏是39岁。偶益法师为他作传，便用颂赞叹说，三界中的众生真是太可悲了，他们被情爱和欲望拴得死死的，无有自由。情爱和欲望的根不拔除，怎么有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极乐世界号称莲花国土，那里的人们都永远地脱离了尘情的困扰。修净土的人只有断除情爱和欲望，在极乐世界的清净之身才能成就啊。真勇猛啊，志福，你是女子中之英杰，夜以继日的清净念佛，求阿弥陀佛接引的愿望十分殷切。你对世间的子母恩爱做到了像枯木寒冰那样超脱，所以亲眼看到自己念佛成就的华台和接引导师分明清晰。你辞别世间吉祥而又妙善，永远的告别了痛苦的轮回噩梦。我今天写此传和颂，表示随喜，愿意与有志的人们一起
都顿然跳出情爱的罗网，获得诸佛菩萨那样的自由和自在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临分宗论》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有声书白话版《善女人传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，录播主持人叶子，合成制作山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